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号码呢是85461350854544，854613508545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趋势，明天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是妇联加儿部的部长郑欣怡，请郑部长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目前啊是妇联正在进行的联慈父爱项目的情况。其实联慈父爱牵手困境儿童项目是近期市妇联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他们也通过这个项目啊新的创建了一个1+10+N 的协同帮扶体系。那这个体系究竟是如何来进行运作的？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困境儿童又可以真正的得到哪些帮助，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关注。这两天呢和大家说到的基本都是好消息啊，比方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消费贷的国补政策。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就明确提出，从2025年的9月1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期间，居民个人使用贷款经办机构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这个是不含信用卡业务的，个人消费贷款当中实际用于消费，而且贷款的经办机构可以通过贷款发放账户等识别借款人相关消费交易信息的部分，可以按照规定来享受贴息的政策。可以简单的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说从昨天也就是今年的9月1号开始，这一年当中不管你是吃饭啊，这样的一些小额的消费，或者说你要买车啊、装修这样的一些大额的消费，当然了也可以是旅游或者养老一些服务性的消费，只要你在相关的机构获得了消费贷款并且真实的消费掉了，那就可以享受年化1%的财政贴息。我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在这个政策执行的期间，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市民小李呢申请了一笔50000块钱的消费贷，它的年利率是3%，还款的方式是先息后本，就先还利息，最后呢一次性的还个本金。后来呢他正好有房子嘛，就装修房子，顺便呢还买了什么冰箱彩电啊，就是这样的家电，50000块钱全部都花完了。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享受年化1%的贴息，也就是说原来他一年要给1500块钱的利息，现在只要是给1000块钱就可以了，可以省到了500块钱。那怎么领到这个贴息的红包呢？这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你必须是从像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等18家银行当中来获得消费贷款， 当然了，这18家呢包括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包括了12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另外呢还有5家个人消费贷款的发放机构也可以啊，总共就18+5，总共是23家这样的机构，你可以通过这些机构来获得消费贷款。其次就是在申请了消费贷款之后，你要签一个补充的协议，可以授权这个银行来查询一下你的消费交易的信息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儿呢你就不需要管了，因为这个银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贷款机构它会自动的识别并且帮助您来申请贴息。但是有的消费者就说了，哎，我是8月份的时候刚申请了这个消费贷，但是呢我是9月份哎才开始用这笔贷款的，这种情况可以享受贴息吗？多家银行就表示说这种情况是可以享受贴息的。但是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我是把贷款贷出来了啊，就申请了，但是呢我不是刷卡消费记录，我把钱取出来了，我用现金，哎，比方说买了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个可以吗？因为这种情况下它是用现金来进行消费的，所以说银行就没有办法判断你的资金到底是用在哪儿了，到底是买了洗衣机啊，还是用在了其他的地方，所以说消费者就没办法享受贴息的这种政策了。消费者在把这个贷款转账给个人，包括就是扫一些商户的个人收款码来付款，或者说刷信用卡消费，这些情况都是不能够享受贴息的政策的。如果说你直接刷的是借记卡，然后呢用微信、支付宝等扫码来消费，这种情况下银行大多数都是可以识别的，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但是呢有市民就觉得很冤枉了，说这个有一些消费啊它是银行不能够自动识别的，我没享受这个贴息，但是呢我其实是正常的，我确实是用在了我个人消费上了，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可以到银行的网点提交一些消费的发票等材料，或者说在线上提交发票，银行在审核通过之后就会给您补上相应的贴息啊。也就是说比方说您本来是用现金买了一台洗衣机，这种情况下呢您把这个洗衣机的购买的发票提交了，银行在审核通过之后也会让您享受相应的贴息政策。最后要提醒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啊，因为即便有贴息的话，消费者在申请消费贷的时候也是要控制好您个人的债务负担的，也不要违规的挪用一些消费贷的资金用于说投资理财，比方说去买个股票啥的啊，这个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虽然说这个贴息的政策非常的好，但是毕竟最后的时候这个本金也是需要您来进行及时的归还的，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您可以随时参与。9月1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咱们秋季的学期呢就正式的开学了，与此同时江苏的中小学生迎来了多项和自身息息相关的教育政策的新变化，这个呢覆盖到了学前到高中的各个阶段。其中学前一年儿童免保教费的政策是全面的落地， 另外，小学的话会全面的实行每天要有一节体育课，中小学实现了空调的全覆盖。在学籍管理方面也明确了，至少每个学期要核准一次，以确保人籍要一致。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实行春秋假，提升科学教育在课后服务当中的比例，提高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并且推进县域高中振兴，多维度的来为学生的成长和学习保驾护航。日前呢，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的通知，明确了这个通知从2025年秋季学期正式来开始实行。从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免除了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的公办幼儿园的免除标准，相应的减免保育教育费。这次的免保育教育费的政策呢，覆盖到了幼儿园大班所有的适龄儿童，当然了，既包括公办园，也包括了民办园，既包括了城市幼儿园，也包括了乡村幼儿园，让所有在园的大班儿童都能够享受到这个福政策的红利。另外呢，根据教育部印发的修订版《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凡是在依法依规设立学校就读的学生，均需要建立学籍，严肃及时的处理检查当中发现的人籍分离、空挂学籍的问题。修订版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包括学籍的建立与更新、学籍的变动管理、保障措施等五章。办法突出了教育公平，对跨省转学、省内转学等学籍变动条件进一步做了细化规范，明确转入转出学校和双方学校学籍主管部门应当分别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学生学籍转接的合办工作。同时要求要进一步的简化跨省转学材料，实现跨省转学的一网通办。对于空挂学籍、人籍分离、重复学籍的问题，办法已经做了回应，要求学校应当至少每个学期来核准一次学生的学籍，确保人籍一致，学籍变动手续完备，学生的基础学籍信息和学籍变动信息准确，严肃及时的处理检查当中发现的人籍分离、空挂学籍的问题。另外呢，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在义务教育学校实施 2.15 专项行动的通知，从2025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全省的小学生啊，要全面的实行每天一节体育课，初中的话呢是试点每天一节体育课，到2026年的秋季学期实现义务教育学校的全覆盖。各地在实施新课标的过程中，要在不增加课时总量的前提下，优化课时的统筹，用好地方校本课程，把每天一节体育课编入到课表当中，广泛的开展晒课表的活动，学校不得以任何的形式推诿或者挤占每天一节的体育课。另外，来自江苏省教育厅的消息说，全省50个县市区已经全部完成了电力改造和增容，53个县市区完成了空调及主设备的安装，1543所学校的32045间教室装上了46212台空调，全省的中小学都会在凉爽舒适的环境当中开启新学年，让清凉入校成为最贴心的民生答卷。 再来说说孩子们很关心的春秋假的问题啊。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印发江苏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将五一之前的三个工作日、国庆之前的三个工作日分别设置为中小学春假和秋假。另外呢，就是提升中小学科学教育在课后服务当中的比例，根据不同的学段学生的知识经验、思维水平、兴趣特点，进阶式一体化的开展科学类的课后服务，通过开展自然观测、科学探究、工程实践、创客活动、项目研究等，提升科学类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充分的调动相关的力量，确保每所学校至少要有一名科学副校长，鼓励并支持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和科研院所等单位的科学家、理工科的专家来担任科学副校长。从今年的春季学期开始，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的平均资助标准也由每生每年的2000元提高到了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各地结合实际，在1200到3500的范围当中来确定，可以分成两到三档。最后呢，就是关于县域高中的振兴了。根据8月2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消息，建设好县域普通高中关系的成千上万学子，特别是农村孩子的成长成才，要科学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推进县域普通高中建设，适应城镇化进程和人口流动趋势，前瞻布局，远近结合，合理的确定建设规模，多措并举增加学位供给，要补齐县域普通高中的发展短板，完善学校建设标准，坚持硬件软件一起抓，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施教育数字化赋能，全面的提升办学水平，要树立科学教育的理念，深化教学和评价改革，规范学校办学行为，积极营造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学习环境。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一下市妇联教育部的部长郑欣宜郑部长，请郑部长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啊市妇联正在开展的联慈父爱牵手困境儿童项目的相关情况。你好郑部长。
你好，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郑部长。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主要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咱们的联慈父爱的项目情况啊。就是大家想先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联慈父爱项目，它主要针对的是哪些人群呢？
嗯，你好，联慈父爱的项目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连云港市的三类儿童，以三类儿童为主体。这三类儿童包括我们的留守儿童、散居孤儿，还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样几类困境儿童。当然不局限于三类儿童，可能还会包括一些特困、残疾等等，我们会再辐射一部分其他的困境儿童。
啊，但是主要的话还是针对的像一些特殊困难的一些留守儿童、散居孤儿，包括像一些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
无人抚养的儿童，是的，是的。
啊，对吧？啊，那就是说，咱们在推行这个联慈父爱项目的时候，针对着包括这三类儿童在内的这些特殊困难的这个或者说特殊困境的儿童，咱们主要帮扶的这个内容，或者说主要从哪些方面来对他们进行帮扶呢？
嗯，内容主要是根据他们，一个是物质帮扶，物质帮扶加心理疏导加成长赋能，主要我们是构建这样的三位一体的一个服务的体系。
啊，就是首先就是可能要解决他们实际的一些困难，就是可能在物质上，
经济上的，
对吧？啊，经济上的或者说物质上的一些实际的困难，但是
在生活保障的基础上，然后我们针对性的开展他们的心理关爱、心理辅导、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等等。
啊，就是其实是在就是物质帮扶的基础上，其实从他们的心理层面，就更多的对他们做好相应的一些引导，对吧？
对的，对的。
啊，那我们最终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嗯，最终我们达到的目的其实还是想充分发挥我们社会资源的优势吧，然后为我们港城困境儿童嘛，促进他们能够像我们正常的孩子一样健康茁壮的成长，共同沐浴在我们党的这个阳光下。
嗯，咱们这个就是联慈父爱项目，据我了解的话呢，实际上是从2024年的8月份就已经正式的启动了，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啊，到现在其实刚好也一年的时间了。
对对。
啊，就是
项目，是为什么叫联慈父爱呢？是我们发现有这几类的特殊儿童，前期经过了一些排查和调研，后续我们也是多方争取一些资金。在我们连港市慈善总会申请到每年50万，连续3年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帮扶，所以我们这个联就是连云港的联，慈是慈善的慈，妇就是妇联的妇，就是联系起我们慈善跟妇联的这个大爱。
嗯，咱们这个其实项目的名称都非常的有意义啊。刚才您提到了啊，就一个方面，我们这个联慈父爱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更多的是牵手一些像特殊困难的留守儿童啊、散居的孤儿啊、事实无人抚养的这个儿童这样的一些困境儿童。一个方面就是物质上对他们帮扶，再一个可能就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啊，还有就是在成长当中给他们来赋能啊。就是咱们这个项目开展了一年以来，我不知道就是主要是通过哪些方式，或者说我们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一些活动呢？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嗯，好的，好的。我们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搭建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爱的框架吧。去年我们跟慈善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设计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整体的一个体系，叫1+10+N 的这样的一个协同帮扶体系。我们也通过广泛的排查，与我们连云港市的就是我们明星的社区海联社区，也是我们李肖娜全国人大代表所在的这个社区服务站，包括我们连云港市的家庭教育研究会，以及我们赣榆彩虹桥心智障碍家庭互助中心等等10家社会机构签订了这样的我们的合作协议，相对来说就是承接我们这样一个项目，把我们的第一个50万由这10家来落实下去，承接下去，形成了一个跨领域多层次的这样的关爱的矩阵。这样呢，我们就涵盖了有社区服务，有我们家庭教育研究会的专业的研究，有我们彩虹桥心智障碍以及我们的福利院特教中心等等这类为代表的特殊教育领域的这样几家合作单位。第二个呢，是我们打造立体多维的这样的一个关爱的网络。项目开展以来呢，我们跟各合作单位吧也深耕基层基础，创新我们的服务模式，特别是我们会以时间为节点，紧扣我们的一些元旦啊、春节、国庆、六一儿童节等等，举办各具特色的这样的活动。特别是在今年寒假，我们举办了把爱带回家、关爱儿童暖冬行这样的活动，通过我们的做花灯啊、 然后还有这个心理团辅，包括元宵节期间的这个喜庆元宵圆心愿、家和灯暖润同心等等，有目前为止应该有100余场主题鲜明、各具特色的这种慰问活动，涵盖了我们连云港市的20多个乡镇街道村寺，汇集了有5000多名困境儿童。特别是我们还制作了暖心包，通过爱心暖心包的派送，我们成长导师结对、心理彩虹桥工作坊等等，特色项目解决了孩子们的一些实际生活的需求。特别是在我们工作过程中吧，特别注重的培育积极的一个心理健康。今年近期，特别是春节以后，我们阳光儿童福利辅导中心还有我们初心社会组织，以我们的雷锋日还有六一儿童节为契机，开展了雷锋精神润童心、巾帼护苗行动等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更是将我们的红色教育和成长关怀有机融合，帮助孩子们建立起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内核。第三个方面是激发我们爱心护航的一样这样的一个共振的磁场，这个是主要指的就是我们广泛链接社会的资源，就呼应了开头我所说的放大公益的辐射的效应。我们充分发挥连自由优势，广泛链接我们省妇儿基金会、关工委、还有连港海关、消防、税务、民政、网红大咖等等各方社会资源，有力地延伸了我们工作的臂膀，为项目的有序开展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坚实的保障。我们加二部呢，也是适时地到各个项目点进行督导、调研，整合我们市里面的一些特色的活动吧，借助省市公众号、新媒体等宣传矩阵，编辑发布了20余期相关的活动报道。这些信息一经发布，得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广大市民的广泛关注和积极的转发，也进一步扩大了我们连慈父爱项目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并支持我们三类儿童这样的特殊的群体。就是特别我想插一句的，就是我们连慈父爱起于慈善的50万，但绝对不只是这50万。特别是近期我们连接了我们连云港飞扬网络公司、乡村小桥，就是我们的网红大咖，还有我们的上班族等等一些爱心企业，把我们的这个公益基金已经进行了翻倍，说实话爱心也进行了无限的放大。主持人，
其实就是您刚才最后说到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整个当中那个最后的 N， 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我们这个 N 呢实际上是在无限扩大。可能一开始我们只是一个项目，它的名字呢叫做连慈父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联系了10家一些社会机构，有一些战略方面的合作，但是最后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项目联系到了更多，不光是一些企业了，或者说包括刚才您提到的一些网红大咖，一些网红大咖等等这样的一些广泛的社会资源，就实际上大家是共同的参与到咱们这个项目当中。可能有的人他是提供的经济方面的支持，有的人可能他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力量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这个项目，来让我们这个项目能够越做越好。另外呢，可能有一些人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力所能及的帮这个孩子做一些心理辅导啊，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其实大家都是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投入到我们这个连慈父爱的项目当中，也是把更多的爱心汇集到咱们的这样的一些困境的儿童当中，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实际上我们刚才您提到了咱们这个一加十加 N 的一个协同帮扶的体系啊，我们的这个 N 呢还在继续进行下去，对吧？
是的是的。最近因为9月是慈善月嘛，9月9日是慈善日，我们通过近期广泛的走访一些企业、公益单位、社会组织等等，想把我们的爱心无限的进行放大。
哎，我想问一下郑部长，就是说如果说咱们有一些比方说社会的力量啊，包括企业也罢，包括个人也罢，他想投入到咱们这个项目当中，或者说给咱们这个项目来助力的话，不知道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渠道来联系咱们、
可以联系我们市妇联健儿部
啊，直接联系咱们市妇联的健儿部就可以了，对吧？哈，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特别希望也热诚的邀请社会各方积极的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共同做公益，一起为社会困境助力。
对，一起给这些困境的儿童啊，提供更多的咱们大家力所能及的这样的一种帮助，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咱们针对这个项目啊，郑部长，我最后想问一下，下一步我们有什么计划，或者说有什么打算呢？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与市慈善总会保持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同时呢也加强我们与各方的沟通协作。一方面呢，我们会为各项目点活动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在资源协调啊、政策指导啊、活动开展等方方面面全力的给予坚实的保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切实做好活动的督导调研工作，确保每一场活动每一分资金都能高质量的开展，我们的每一份爱心都能实实在在的汇集到我市急需帮扶的三类儿童身上，特别是我们特殊困难的留守儿童啊、散居孤儿啊，前面提到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有效的助力他们思想有引领，生活有帮助，学习有帮扶，安全有保障，有力的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让我们爱的阳光洒满港城的每一个角落。
今天听郑部长介绍了这么多啊，其实也是让我们心里特别的暖暖的。今天是9月2号啊，2025年新的这个学年呢又刚刚开始啊。其实我们这个联慈父爱的项目呢，也是汇集到更多我们的这些孩子身边啊，让更多的这个孩子也融入到我们温暖的社会大家庭当中。那大家呢，今后如果说有任何的需求，其实也都可以和我们的市妇联的家儿部来取得联系。
是的，
也非常的感谢郑部长今天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么多。那下一步我们新的工作有更好的进展，或者说有一些更好的项目，也希望您通过我们的节目带给我们更多的市民，好吗？
好的，我们新一期的项目最近正在谋划招募，在2025年9月中下旬即将开启。我也真心的希望，再次的呼吁社会各方积极伸出你们的援手，奉献你们的爱心。如果有这方面的意愿，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我们市妇联健儿部的电话号码是8056-2009，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线上的沟通，也可以进行一个当面的会谈。
8056-2009是吧？
是的，
哎，好的，非常的谢谢郑部长，谢谢。下面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再持续的保持联系，好吗？
好的，主持人，也感谢您，感谢您关心我们妇女儿童工作。
哎，其实关心妇女儿童工作呢，是我们每一个公民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担当，这个都是应该的。好的，谢谢您，郑部长。
不客气。好的，
再见。
再见，主持人。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到了是妇联加儿部的部长郑欣宜，请郑部长呢给我们介绍到了从2024年的8月份开始启动的联慈父爱牵手困境儿童的项目。其实呢通过这个活动啊，市妇联也是创新了一个1+10+N 的协同帮扶的体系。一呢就是我们的联慈父爱的项目，十呢就是包括像海联社区爱心服务站、家庭教育研究会、彩虹桥心智障碍者家庭互助中心这样的10+社会机构，他们共同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而我们的 N 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社会力量，这既包括一些像企事业单位也包括一些个人，还包括一些网红大咖这样的社会资源。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有力的延伸了工作的臂膀，也为项目提供了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保障。当然了，咱们这个联慈父爱的行动呢，更多的是关注一些特殊困难的留守儿童、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有效的助力他们思想有引领、生活有帮助、学习有帮扶、安全有保障。如果说您也想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的话，可以直接来拨打市妇联加儿部的电话8056-2009 8056-2009。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暑期暑假在结束了之后，今年最后一个长假，也就是国庆和中秋节的假期就要来临了。这个国庆和中秋呢，大家可以连放8天假，这就意味着有的小伙伴他的工资可能要提前发了。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呢必须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说遇到节假日或休息日，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个月要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照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因为这次的国庆中秋假期呢，是从10月1号到8号，总共8天的时间，而9月28号和10月11号2天呢是调休，也就上班的啊。如果说有的单位，他的每个月支付工资的日期是在每个月的1号到8号的话，这就意味着他的工资可以提前发，大概可以提前到9月底啊，来发放工资。因为涉及到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啊，可能有的人就放不了假了，他得加班啊。那这个加班费该如何来算呢？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3条，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内容之后，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要按照相应的标准来支付工资。首先，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而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来支付劳动者工资。 而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节日工作的，哎，就是这个国庆啊、中秋啊，法定休假节日工作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300%来支付劳动者工资。当然了，还有一些人啊，他是计件工资，干一件多少钱，干一件多少钱啊。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者，在完成计件定额任务之后，由用人单位安排延长工作时间的，应根据上述规定的原则，分别按照不低于其本人法定工作时间计件单价的150%、200%、300%来支付其工资。经过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其综合计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应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应该按照本规定来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的劳动者，那不执行上述规定。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民生关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市民咨询说哪些驾驶人需要参加驾驶证的审验啊？总共有五类驾驶人，这个是需要参加驾驶人的审验。首先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呢，期满换证和转入换证的时候都是需要参加审验的。其次，持有 AB 类驾驶证的驾驶人，如果说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而且没有到12分的，也需要进行审验学习，并且办理驾驶人的审验手续。就是 A 类 B 类驾驶证的驾驶人，就是你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你有计分，你可能被记了一分、两分、三分、五分啊，有计分但是没有到12分的话，也是需要进行审验学习的。那有的人可能就问了，哎，我是一个 C1 的驾驶证，我是不是就不用审验了呢？只能说不一定啊。如果说您是除了 AB 类驾驶证之外的驾驶人，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驾驶证的，是需要审验学习同时办理驾驶人审验的。另外呢，对于70和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如果说发生了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需要进行三力测试，并且要办理驾驶人的审验。最后一类呢，就是特殊的驾驶人群，就是校车的驾驶人。校车的这个驾驶人啊，不管你有没有记分，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啊，你在每个计分周期结束之后的30日之内，都需要进行审验学习，并且办理驾驶人审验的业务。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 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这儿有市民咨询说，他是灵活就业人员，如何来参保啊？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什么是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就是包括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人员和其他的一些灵活就业人员。其实呢，他们也可以以个人的身份来参加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申报的时候呢，只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大家可以登录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或者江苏政务服务网，进入到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来进行办理。也可以登录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点击就业登记一件事的模块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那既然这个办理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大家可能就更关心，哎，我得交多少钱。也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如果参加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它的缴费的标准是多少。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在省公布的当年的缴费工资基数的上下限之间选择适当的档次的缴费工资基数，按照 20% 的缴费比例来缴纳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费。2025年度缴费工资基数分成了12个缴费的档次。第一个缴费的档次呢，它的缴费的基数是每个月4879元，每个月要缴975.8元。第二个缴费基数呢是每个月6000元，它每个月要交1200。第三个缴费基数呢是7000，每个月要交1400。第四个缴费基数呢是8000，就要交1600了。9000的缴费基数是交1800，10000的缴费基数是交2000，12000的缴费基数是交2400。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啊，因为前面基本上是200元一个缴费金额的档次，在这儿就变成400了。如果说缴费基数一个月是14000的话，就要交2800；如果说一个月的缴费基数是16000的话，就要交3200。一个月的缴费基数是18000的话，就要交3600；一个月的缴费基数是20000元的话，就要交4000。当然了，它也是有最高限额的。那第十二档的缴费基数最高是24396，它的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4879.2元。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根据个人的经济状况自主的来向税务部门申报选档缴费。那有人呢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是我这个参保可以补缴吗？其实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参保登记手续之后，可以逐月分次或者年底一次性的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如果说中断缴费的话，是不能够通过事后补缴的方式来增加缴费年限的，只允许缴纳当年度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比方说有一些情况，就是我在单位辞职了，暂时也没工作，这个社保断缴的这部分可以补缴吗？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因为你只有在单位就业期间应缴而未缴的社保费才能够补缴。第二种情况就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费断缴了，可以补缴吗？这个也是不可以的。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参保登记手续之后，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最长可以按照年来申报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但是不能够违规往前来进行以往年度的补缴，来增加补缴的年限。比方说啊，我是今年的九月份来办理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手续，那我可以从2025年的1月份开始来补缴，但是我不能够往前来补缴2023年或者2024年的养老保险。那有的人可能就会非常的担心啊，说如果说我的养老保险中断了，是不是前头我的钱就白交了啊？这个不是的，养老保险的中断缴费呢，它不会影响到累计计算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养老保险中断缴费前后的缴费年限，它是累计来进行计算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储存额也是继续来累积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现在的养老金的计发啊，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也就是说，参保人员缴费中断的时间越长，那对应的累计缴费的年限就会越短，个人账户累计的金额相对来说就会减少。那自然而然呢，退休以后你领的养老金也会相对的要减少了。如果说长时间的中断缴费，这个时候你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你的累计缴费年限还不到最低缴费年限呢，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继续的往后来延长缴费。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如果按照现在规定，男性比方说60周岁他可以办理退休，但是呢他还没有交到最低的缴费年限，这就意味着在60岁的时候你还领不到退休金，你可能得往后等到61岁、62岁甚至这个65、6岁、66、7岁才可能领到你的养老金。所以说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啊，就是如果说你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累计缴费的年限不到最低缴费年限呢，这个是需要你继续往后来延长缴费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